川普险再遭枪击，白宫附近爆对峙，特勤局出手。马斯克说星链永远不会在乌克兰关闭。罗马尼亚爆发骚乱。美国传统基金会说拜登签署的文件来自自动巴。川普指有打击伊朗的军事准备，中俄伊进行海军演习。王志安前妻开直播曝光前夫逼离婚，揭露恶劣行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0号。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啦。
感染之前，我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呢是没有问题的，
肾功能，
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四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呢基本上都恢复好翻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嘅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同埋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总统在选举期间遭遇多次行刺袭击，引发诸多风波。3月9号白宫门前再次爆发持枪闯入案，引发特勤局与袭击者的武装对峙，最终擅闯的男子遭到保安人员击中。 PBS 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指出，9号当日凌晨，一名持枪成年男子在白宫附近与特勤局爆发枪战交火。当时川普并不在白宫留宿，而是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度过周末时光。特勤局声明表示，地方当局在8号就追查到这个人的线报踪迹。当日特勤局被地方执法部门通知说，一名有心理健康障碍的男子很可能已经从印第安纳州前往华盛顿特区。9号这个人的车辆被发现停泊在距离白宫仅一个街区之外。当特勤局靠近时，这名男子挥舞枪支构成严重威胁，遭到特勤局人员击中。目前嫌疑人已经被送往医院，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员伤亡出现。特勤局表示嫌疑人的情况仍然不明。事件发生之后，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的调查小组正在发起案件调查，更多细节还未对外界进行公布。预计在9号下午5点，川普将会从海湖庄园返回白宫，继续总统公务行程。9号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表示，如果马斯克对乌克兰关闭星链，波兰可能会寻求替代的方案。随后他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及马斯克发生口水战。罗马尼亚法院禁止右翼候选人乔治斯库参选，该国爆发大规模骚乱。据路透社报道，9号马斯克在 X 平台发文说，如果我关闭星链，乌克兰的整个前线就会崩溃。西夫尔斯基在 X 发文写道，乌克兰的星链由波兰数字化部支付，每年费用约为$50,000。如果 Spaces 被证实是不可靠的供应商，我们将被迫寻求其他供应商。随后卢比奥在 X 上发文回应波兰外长说，他只是编造嘢，没人威胁要切断乌克兰的星链服务，而且要讲声多谢，因为如果没了星链，乌克兰早就输了这场战争了。俄罗斯现在可能已经到达波兰边境。 马斯克在 X 上发帖说，卢比奥的评论完全正确，他又被西科尔斯基的回帖中写到，你支付的只是成本的一小部分，而且星链是不可替代的。我只是想说，如果没有星链，乌克兰的防线将会崩溃，因为俄罗斯可以干扰所有其他通讯。我要非常明确地说，无论我几咁不同意乌克兰的政策，星链绝不会关闭其终端，我亦不会将其作为谈判筹码。近日，美国政府已经取消了部分乌克兰卫星图像的使用权，并暂停了情报共享，因为川普正在寻求迅速结束这场战争。新俄罗斯的战略部罗克表示，俄国特种部队运用一条天然气管道突袭乌克兰部队后，9号猛攻库尔斯克州苏贾镇，俄军已经逼退乌军至库尔斯克边境。参议员格伦格姆呼吁川普恢复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和情报共享。他说，如果我们切断与乌克兰的联系，情报将比阿富汗更惨。我认为川普总统不希望这样。军事博主周子定亦认为，川普政府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短视和错误的决定。乌克兰防空系统完全依赖美国，库存一个月就见底。俄罗斯不发动进攻就不会有伤亡。要想达到停战，只有支援乌克兰达到战场上的军势才有可能。有人回应到，是不是停战的关键在于泽连斯基？如果他刻意要继续打下去，不愿谈判，这样边个都没办法。如果美国继续支持，会更加坚定泽连斯基继续战斗的念头，现阶段停一下是好事。观众朋友，你同意边个的观点呢？或者有不同他们的想法？欢迎你在留言区下方留言，倾一下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据金融时报报道，欧洲一半的战斗机、防空系统，甚至英国的核武依赖美国的备件、软件和维护。F-35 和 F-16 需要美国持续更新。英国的三叉戟核武是从美国租借并在那里维修，没了美国的帮助，武器就无法运作。欧洲 55% 的军事入口来自美国，领导人们正在忙着制定 B 计划。据法新社报道，9号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会考虑参与乌克兰维和任务，目前已经有多个国家表示愿意加入该联盟，其中包括加拿大、爱尔兰和土耳其等。与此同时，中共网络说，果然没让中国失望，美欧突然反目，欧洲紧急联系中印，真的顶不住了等等。不过9号在布鲁塞尔记者会上，有人提问是否需要重新定义布鲁塞尔对华盛顿的态度，就好像已经对北京所做的。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指出，欧盟和美国的关系完全不同和北京的关系，强调欧盟仍然是美国为盟友，双方会有分歧，亦会将分歧化解。YouTube 公子晨表示，这个就叫做吵架的朋友还是朋友，示好的敌人仍然是敌人。而美论和而欧论都站不住脚，世界最终只有而中共论。另外，9号几千名法国民众走上巴黎街头，要求政府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并坚持法国军队不应该部署在那里，要求马克龙辞职。同日，几千名罗马尼亚人聚集在当地政府大楼外，抗议罗马尼亚选举局取消总统候选人乔治斯库的候选资格。乔治斯库已经赢得第一轮选举，并反对乌克兰战争。罗马尼亚中央选举局已经正式拒绝乔治斯库的候选资格，尽管乔治斯库的民调支持率超过 40%， 已经满足所有登记要求。随后几千名罗马尼亚人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已有多人被捕。乔治斯库团队而家有24小时的时间向宪法法院提出上诉，该法院必须在48小时内作出最终裁决。乔治斯库说，如果罗马尼亚的民主垮台，整个民主世界都会垮台，欧洲现在是一个独裁政权，罗马尼亚处于暴政之下。意大利部长会议副主席萨尔维尼说，罗马尼亚的民主已被摄取，这个是苏联式的欧洲政变。联盟党领袖萨尔维尼说， 我们需要重新建立欧洲来捍卫民主。近日，美国传统基金会下属机构聚焦前总统拜登任期内的文件签署细节，发布报告说，拜登签署的大多数官方文件都是使用自动签名签署，并非来自于他本人手写。消息引发保守党人对于拜登任期精神状况的质疑，批评者认为这个反映出拜登有可能没有亲自签署文件。报告指出，除了去年宣布退出竞选的文件之外，拜登的其他文件都是自动不签名。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了三个显示拜登签名的例子，其中包括两项行政命令和总统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的声明。这两项行政令分别在2022年和2024年签署，签名完全不同，签名和2024年拜登退选的文件签名有一定差异。另外，超过20项拜登时代的行政命令影像亦被发布，签名的部分都完全相同，来自自动签署。美国传统基金评击说，这个令外界对拜登的精神敏锐度表示怀疑。霍士指出，拜登在2024年担任民主党掌舵人，全力争取连任。同年2月，拜登81岁的年龄和精神敏锐度受到了公众的质疑。调查拜登副总统时期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案的特别检察官克尔此前宣布，他不会建议对拜登提出刑事指控，称拜登是一位富有同情心、善意、记忆力差的老人。该报告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拜登心理健康的审查。而在选举辩论期间，拜登在与川普的对决中回答困难，似乎失去了思路，辩论表现惨淡，导致保守派和传统民主党盟友纷纷呼吁总统退出竞选。不过这样还未完，密苏里州共和党总检察长贝利近期致函司法部，要求调查拜登是否因为认知能力下降，导致未经选举的工作人员在未经他知情批准的情况下推行激进政策。信入面写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拜登的工作人员和政治盟友利用拜登精神衰退，在未经他知情的情况下发布所谓的总统命令。比如议长约翰逊报告说，包括前副总统何锦丽和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内的工作人员和民选官员试图阻止约翰逊和拜登会面。另外，拜登显然在公开场合表示不记得自己签署了一项在2024年冻结新液化天然气出口的命令，这个令人生疑。美国传统基金会报告说，调查人员应该确定拜登政府期间有哪个控制了自动笔，以及进行了哪一些检查。毕竟哪个控制了自动笔，哪个就控制了总统。川普针对伊朗问题发布关键评论，释放出最新的强硬信号。他在霍士采访中表示，目前美国有准备以以色列冲突的名义攻击伊朗，但他更倾向于达成协议。川普说，对于伊朗有两种方式，军事行动或达成协议，我更倾向于达成协议，因为我不想伤害伊朗人民。川普在8号表示，华盛顿已经致函伊朗最高当局，敦促进行该协议谈判，目的是阻止伊朗取得核武。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声称，美国的谈判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支持我们。德哈兰说，没有收到任何来自美国的信件，不会在极限施压下谈判。在川普针对伊朗问题发布强硬评论之际，中共宣布与俄国和伊朗举行联合海军演习。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表面上看，中俄伊安全纽带系列军演属于年度例行演习，只是促进合作。今年军演只是这一机制的延续，但这次军演实际上是对抗美国欧洲的影响，并同应对当前国际形势有关。庞中认为，川普新政可能重启强硬的反伊路线，对伊朗，美国考虑在海上拦截伊朗油轮，将伊朗的石油出口降到零， 美国正在推动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并默许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他亦指出，在国际局势方面，美国对俄罗斯来讲虽然正在谈判，但正在恢复正常关系。乌克兰战场压力亦已经减轻，但是英国继续以贷款等形式援助乌克兰。马克龙公开说，有必要为使用核武器对付俄罗斯做准备。美国亦考虑对俄实施大规模制裁，直到停火。美中方面，台海局势仍然是绕不过去的重中之重。美中关税战正在升温，甚至在美中外交口水战上已经提到了打任何一场战争的高度。近期王志安前妻开直播发布露面影片，炮轰王志安将他押到日本之后两个月就将他抛弃。拍摄中王志安闯入，其野蛮表现令网友瞠目结舌，纷纷称其做法不是人。此前王志安前妻曾在前夫被开盒暴露个人信息之后为他讲话，还在王住院期间全程照顾。 X 平台网友东北玉锤表示，当时王志安前妻的站台甚至令他认为这个人可能还有可取之处。不过这次的事情暴露出自己彻底颠覆了以前所有看法，看来王志安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渣。在直播影片中，王志安的前妻在王志安家中拍摄影片，表情痛苦，表示自己2018年当时在中科院工作，那个时候事业亦好好，在微博上做客服，有800多万关注。东北玉锤整理影片内容表示，王志安要前妻退出网络，理由是他总是喜欢对社会热点事件发表看法，受人关注，但他自己已经是名人了，家里不能够有两个人都在风口浪尖上，这样的家庭风险太大了，而这段婚姻关系长期以来是被王志安要求保密的。在他事业最好的时候，王志安要前妻保持低调，失去了收入来源，结果他在和王志安到达日本之后不到两个月就被王志安逼着离婚，条件是不再有其他的子女，将全部关盖给前妻的女。不过这次他开直播疑似是王志安可能和新欢有其他的子女，而在直播开始之后无奈，王志安闯入房间口出狂言，称前妻闯入他屋企，马上要报警，翻面不认人，还说前妻刻意将一个人的家占领九日，而前妻表示是王志安亲自将锁匙交给自己，而王志安说将锁匙给你并不代表你能够入我屋企，要报警捉前妻，还要将他送入监狱，果然是恩断义绝。流氓的做法令直播间观看的网友瞠目结舌。对此网友评论说，前妻800万粉丝在抖音带货都财务自由了，现在王志安能够捞大把钱，将前妻赚钱的路都堵死了。亦有些话风口浪尖，所以要牺牲女人而不是自己，不愧是王志安。东北玉锤表示，到目前为止就已知的短信来看，王志安作为前夫，作为男人，你的表现已经足够不是人了，前妻一直在为你牺牲，一直在为你退让，在你有难的时候愿意挺身而出，同你有一个女，你是怎样大声高叫，一边叫警察，还要将她送入监狱。她还表示，王志安自己的那些能耐不要再藏了，同自己检查一下这件事是怎回事。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